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申命记》第二十二章。《申命记》第二十二章里面，神借着摩西再一次的告诉那些在旷野，或者是在旷野出生，或者在离开埃及的时候还没有满二十岁的神的百姓，因为他们要开始过日子。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牛啊驴啊，可能没有一些什么生活上面的东西，但是呢，因为将来他们到了迦南地区，要开始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的开始是他们自己可以自主的。他们在埃及地做人家的奴隶，人家叫他干嘛就干嘛，他没有办法自主。既然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奴之地，每一次讲就是你们要记得，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那个为奴的意思你不能自主，所以以至于你要怎么样来遵行我的心意，活出我要神的百姓活的一种生活，成为见证荣耀呢？但是呢，现在怎么样呢？上帝正在进行一件大事，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让他们开始过神要把他们领出为奴之地的目的，让他们可以侍奉神，可以敬拜神，可以活出神要他百姓活的生活。一样一样的吩咐，我在这边讲了，不是说你做不到就要怎么样，重点不是在这个，重点不是在完全在这个上面，重点乃是要知道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的神真的有一颗心要我们这些他的百姓，蒙拯救的百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今天二十二章开始讲到的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假如说有一个人，他家里面有牲口，他家里面有驴啊羊啊牛啊什么的，会不会走迷呢？会走迷。会不会跌倒呢？会跌倒。那么神的心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呢？就是说，假如真的你看见没有人的牛啊驴啊羊啊在那边走迷了方向，不知道怎么样回家了，那么你要怎么样呢？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蛮深的东西，譬如说你是一个没有牛羊，你家里面的生活环境里面没有牛羊的人，你看到有一个牛啊羊啊驴啊这个迷路了，也不知道是谁的，你那时候内心就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你也很想要有这些东西嘛，而且你也不是去偷人家，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神的心是什么呢？神的心是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耶和华知道，这不是你的，这是别人迷路的丢失的。那么你要怎么样呢？你不要说只看眼前的，你要想到耶和华神他的心意。你没想到说丢那个驴丢那个牛丢那个羊的人，他们心里焦不焦急呢？他们得着这个牛羊也是得来不易，付了很大的代价的，不管是养他也好，买来的花钱也好，不是你的你要不要？今天有很多人是不是你的想要，那么想要怎么样？用正当的方法，要用一种正当的心态去得着，神一定会赐福。但反过来呢，不，你是拿着弟兄遗失的掉的东西占为己有，神不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是我们在那边去辩说，哎，这个到底是迷失的还不是迷失的，然后到最后啊讲了很多的话，不，我们的存心，这不是你的你要不要，这不是你的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不是我们的东西。这边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一个看见，当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尽我们的力量让这个什么物归原主，物归原主。 不是你的，不要存非分之想，这是消极的，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尽力让这一个东西归还原主，让那个失掉东西的人心里面能够得着安慰和喜悦。这就是为什么神他会，为什么会神他会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你看这个耶稣在世界上用的一个这个很真实的比喻，就是怎么样去寻找羊，怎么样去寻找打失的钱，怎么样去这个等待那一个迷失的儿子这个流浪回来回家。这是神真正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只要我看见了，只要是我的，只要也没有人说话，是不是啊？这个我拿了就是我的，是这样吗？啊，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要说，你今天在某些环境的里面，你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不可以这样，要物归原主，这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这样？那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你有什么好处？你行了讨耶和华喜悦的事，我们只要行的事情是讨耶和华喜悦的，那么神要给我们一些属天的祝福，是跟地上的祝福是不太一样。这个思想在我们信主人里面真的一定要有，不是你的你不要拿，不是你的要想办法物归原主。后面的原则都是一样嘛，那你不知道谁怎么样了，你就摆在家里，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摆在家里，那么这个丢失的人来找到你家的时候怎么样来，那么你就可以还给他，是不是啊？哦，你看这是一步一步，第一个是没有非分之想，第二个是要能够把它牵，知道是谁的把它牵回去还给人家，第三个不知道的要留在你家里面，等到他找来的时候也可以还给他，这个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第一个讲他这个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慢慢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普遍的价值观到底都是越来越神所喜悦的呢，还是越来越是神所憎恶的？你说我才不管你憎不憎恶，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是这一个权利也是上帝给你的，但是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的选择，是要你选择什么呢？要你选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心山。上帝很清楚，你怎么行就会有一个结果，你怎么行就会有一个结果。在这里讲到一个什么呢？这里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顺性的用处啊，在罗马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男女，中国人也在说男女有别，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男女有别，男女有别，那个意思是怎么样？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一种比较正常的情况下，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等到有一天，我们慢慢有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慢慢变成男想成女，女想成男，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错位。从我自己领受的角度，就是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定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神要你做女人很简单嘛，把你生下来是女人你就做女人了嘛，生下来说男，你想你是个女的，现在你想做个男的，那么神真的要你成为男的话，你生下来就是男的，哪有这么多啰嗦呢？在这个地方，这种反常，这种这个逆性的作为，是什么最骨子里面最深的骨子里面这个东西，特别是对于已经是神儿女已经相信神的人来讲，你还没有相信神，神怎么办呢？你根本不认识他， 其实在骨子里面最深层次的里面讲到，为什么你不能够，我不能够按照顺性的用处，我们一定要在一种逆性的里面呢？就是说对神，就是就对神现在对我一切的安排，包括性别的安排不满意，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信。我不晓得今天在所谓的信耶稣的人群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偷偷摸摸的私下底下在那个地方，女人们想穿男人的装饰，男人们想要穿女人的衣服等等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当然有人可能会问说，那大爹，那你说什么男人的穿戴，是什么叫做男人穿戴？男人穿戴就是女人不能穿戴吗？我倒不留意在这个方面，我要讲的乃是心态。心态是什么？心态是你真的不满意你自己是这样，而你真的就是，你是个女的就是个女的嘛。你信了主以后，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啊，你是个男的很容易嘛，那为什么让女的呢？这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嘛，是不是？那你怎么，你不是，你说上帝给我的安排不对，我一定要逆过来行，这是神所憎恶的。神憎恶的跟我们人喜悦的，那么你到底要你的喜悦呢，你还是要神的喜悦呢？这是一个选择。所以人，神的儿女到最后没有把我们所说的，我们嘴里所说的，我们信神信神信神信到最后怎么样呢？是我做主，我做主的，还是我信的这位神做我人生的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没有现主权的信徒，到最后他还是把自己当主，他要信神的目的是要希望找一个大有能力的侍从来跟着他，来帮助他。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今天在信耶稣神儿女里面多不多？这是蛮可怕的。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体会，神不喜悦最大的原因是我们不相信神对我们生命里面许多事情的决定跟安排，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把它扭转过来，逆性而行。求主怜悯我们。不信主人当中怎么样我们不会说，但是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要真正的顺服我们的神。第三点是讲到一件事情，你说是人权也好，人性也好，什么也好，我们的上帝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它是有一个永续性的，它是有一个怎么样呢？它是有一个生物链的，这是神的一个安排。真的等到全世界没有鸟了，那么上帝创造鸟的那个功能没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可能虫灾不得了，我都怎么样的光景我不晓得。神创造的智慧，但是我们人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看到一窝鸟，你把母的小的统统拿吃了，我们山上的孩子就是这样，他只要看到个鸟窝了，反正里面的小鸟也好，老鸟也好，统统拿下来吃完。弟兄姊妹，神说不可以，你要拿雏的。假如这个鸟窝里面，你要么留雏的，要么就是留母的，是不是这样？让它以后还可以再生。小的为什么拿雏的呢？因为你拿母的不拿雏的，雏也没有东西吃，它自己也不会活，所以你拿雏的怎么样呢？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母的留了，它以后还可以再下蛋孵小的嘛，它变成这样。这个我们都能够体会。我觉得今天这段圣经给我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神他的创造，我们真正相信神，我们就要接受，我们就要知道上帝创造的智慧美过好过我自己人为了满足自己所想要的一切。 今天我们人类在做一个破坏神的创造，我们人类在做一个改变神的创造。今天有很多人还在闹了半天，到底基因东西能吃啊？基因改良东西能吃不能吃啊？我只要讲一句，我自己的心里面我所相信的，上帝在造一切东西的，他都说我看为是好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但是我们人有个观念怎么样呢？我们人有个观念说，不，上帝造的你不好，所以我要有一个基因改良，我要有一个基因改良，我基因改良以后怎么样呢？比上帝你创造的更好，有可能吗？人所造的东西有可能比上帝造的更好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我可以有个基因改良，怎么样让这个基因改良的植物可以不得什么样的病，是你解决了不得病的这样的一种的好像好，但是它的副作用后遗症大到个地步是你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已经在肯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以他满足人的需要，而不顾上帝创造时候的智慧，在那边做破坏或者做改变的事情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小心的。这是我里面的一个底线。你不要用什么东西来讲，我用我的信心，我就知道，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都说是好的。今天你人说我要来基因改良，把它改得更好，你那个更好只是满足你的需要，但是这一个植物，这一个动物，它被造成这样神的智慧，它会遇病也是一个必须的，它会感染一些什么东西也是必须的，但是你人为了达到一个让它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的目的，结果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今天不是这样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这段讲到的，倒也不是什么这个人权啦、啊，也不是鸟权啦、啊，也不是什么东西啦、啊。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人心里面，将来在那个时候，神就看到人心里面有一个想要满足自己，在那个地方与天斗，啊，或者与神的创造在那个地方。这个不顾神创造设计的智慧，在那个地方满足自己一切的所做的，这是神所不许可的。神不许可不是面子的问题，你怎么来改我的人？不，神不许可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不要自作孽来害我们自己。上帝创造的一切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人创造的一切不是为了我们人的好处，是为了那个创造的人他想要有的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存心跟上帝是不一样，求主特别施恩怜悯。就算有些这个发明的科学家，他没有恶心要害人类，但是因为人是人，人有人的瑕疵，人有人的有限，人有人的不完全，所以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好像发明了一些什么东西，改变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至终带给人类跟地球的，却是永远没有弥补的一种的损失。下面讲到的是，你盖房子，房顶一定要有栏杆，免得有人摔下来。哎，这个是什么？这是真的让我们就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只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这一个原则，我们摆在心里面就好了。不是说没有规定的东西我们就照做，啊，钻法律的漏洞，不是这样。我们有个想法，就是说，对，盖房子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也想到有人到你家里来，落实到了你的这个屋顶阳台上面，你没有做栏杆，人家摔下去了怎么办？是吧？你不是说只顾你的喜欢，你也顾到别人的益处，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不是吗？当我们在读律法的时候，能够读到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只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钻法律的漏洞。求主光照可怜我们。下面他讲到的一件事情，不能用两样东西混在一起做。哎呀，这个事情更难，掺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掺杂的东西怎么样呢？能够为我们造成利益、好处、方便的，我们就这样做。久而久之，真的在我们里面会失去一个纯洁的心，我们只会变成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肮脏污秽的人。习惯的养成、观念的形成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不能有两种种子坐在同一块地里面，不能用驴跟牛两样东西来犁地，有没有？不可以用这个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料来做衣服。今天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掺杂，什么东西为了降低成本，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用得久，为了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流行的目的，什么东西不跟什么东西摆在一起。但是你到最后真的你在穿着的时候还是纯棉的，有没有？纯棉的是最舒服的，纯的是最舒服的。你为了达到一个美观的目的也好，你为了达到一个什么不需要烫的目的也好，你只要达到一个你想要的目的，所混合起来的这些东西，真的慢慢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它对我们的伤害。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过一个单纯的、纯洁的生活，让我们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掺杂。今天我们的思想也掺杂，行为也掺杂，饮食也掺杂，什么都掺杂。求主怜悯我们。下面在这里讲到的一个是婚姻的问题，或者男女关系的问题。那到今天来讲，这个世界上男女关系已经男不男女不女，什么男女关系、同性关系，所谓的淫乱不淫乱的关系，今天在讲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什么圣洁的人了，变成这样。但是神的心意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的清楚。上帝非常看重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用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跟我们的关系。当你想到有一点，就当你在男女关系里面，当你在男女关系里面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不乱的人呢？因为你没有看重神最看重的关系。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人犯淫乱罪。哎，犯淫乱罪的可怕在哪里呢？因为他不服神对于这一个关系的命定。今天我们常常把他摆在一个行为上面，但到以后怎么样？到以后他悔改了呢？以后他悔改了呢，以后他慢慢真的在对神的敬畏以后，也能够调整他以后对男女关系的这样一种的看法上，这是先后的问题。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他怎么会去破坏神所定规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很多人哇，高调唱得很高调，但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自己的个性、脾气、修养或者等等一切生命，他讲的再属灵，他跟人老是出问题的这个人，我们就知道他讲的只是他头脑里面的知识跟道理。一个真正跟神关系好的、正常的，是不是啊？更深入跟神有关系的人，他在神所喜悦的人际关系的里面，他都能面对的好，这是真的，这是我自己走过来以后我慢慢体会。我有很多扭曲的观念，我有很多的这个不成熟的人际关系里面这样的表现，因着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正常以后怎么样，就调整我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等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都出问题了，不回到神的面前来跟尊重神、敬畏神、跟神的关系能够吻合的时候，你就无解， 你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就无解。这边讲到了一个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他讲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关系，人的圣洁你不可以信口开河的怎么样乱讲。无凭无据的说人家这样那样，证据也拿不出来。但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违反我们今天世界上法律的观念。怎么叫违反我们世界上的观念呢？你说人家，你乱说人家，那你要拿证据，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但在这里怎么样呢？乱说别人的那个人，他提不出证据，因为他是信口的嘛，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本身是个见证，我们就把见证拿出来。人世间的法律，我是一个学法律的人，我是一个读过法律，不是说我是一个读法律系的一个学生。曾经我慢慢觉得今天人家的法治，人的法治都是什么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是这样吗？只有面对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情况的时候，你有真正的凭据，别人就不能够诬赖你。别人就是诬赖你，全世界人都相信了，你到最后你生命的表现一出来，就让所有的人哑口无言，不是这样吗？哇，一个丈夫要羞辱他的妻子，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吗？说哎呀，我的太太不是个处女，你什么意思吗？假如他真是，他不是，那么不行。下面非常厉害的，下面神的规定非常厉害的，你为什么骗你丈夫？你为什么不在结婚前跟你丈夫讲明，让他可以遮盖你的羞辱？只要他不说了，谁也不知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一个做丈夫的做这样的指控，说是他的妻子不是处女的时候，是事实证明了以后是要把他打死的，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呢？我不晓得在古时候到底怎么样，他们在圆房的时候，这个女的还要偷偷的拿块布来存留自己是处女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要把它留下来，而且还怎么样呢？还要不是留在自己的身边，留在自己身边怕丈夫知道有这个东西把它拿掉，还要给他父母亲保留，省得别人，省得他的丈夫起歪心的时候怎么样的，这样的来指控他。因为这件事情怎么只有丈夫跟妻子知道，别人怎么知道呢？哎呀，真的，我真的求主怜悯，只有你知我知的事，事实才是最重要。而事实的重要，这边发现你这个证据也要留着。哎呀，我在想这个里面还有一点法律的东西，真的有点辛苦。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了，没有留怎么办呢？他就吃这个亏嘛，他就冤枉嘛。啊，按照我读法律的想法就是说啊，你说他不是，那你要来说出他不是的原因啊，提出证据啊，这个证据怎么提呢？没办法提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童贞女，我们是不是一个圣洁干净的人，有的时候被人家玷污的时候，你怎么来看待？其实你的证据会有证据的，当别人诬赖你的时候，其实你以前的生活就是一个证据。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讲到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什么叫重要的事情呢？因为关于这个关系，男女关系的发生跟破坏，一个是所谓的通奸，就是两厢情愿；一个被性侵，那个是不是他主动的？这边讲到一件被性侵，不是那个女方主动而失去贞操的女人。 真的我在这边也是了，我觉得我不迷信圣经，上帝给我自主思考，我也思考。那么假如说同样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你是人家是个处女，那你是个童男吗？那你不是个童男的时候，那你要不要遭受同样的规矩呢？我没有答案，但是在我里面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我也把我的心里面的问题直接分享交谈出来。神有神的意思，只是我还没有体会。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看重童男的观念，非常看重童女的观念、处女的观念？那么好，在城里面当有人要强暴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叫呢？所以怎么样呢，两个人抓到了一起致死。在田野的话怎么样呢，在田野的话，那你叫也没有用怎么办呢？那么只能够致死那个男的，不能够对付那个女的，因为她是一个弱势，不是这样吗？这好像太简单化，但是这个简单化里面有一个心意，有一个什么心意呢？你就是很消极的被人家玷污，你没有任何的抵抗，你没有任何的呼求，而让这样一个关系破坏了，让这样一个圣洁的你自己圣洁的处女的关系破坏了，你自己要不负责任。但是假如在你尽了你的力反抗喊叫也没有用的地方怎么样呢，那么这个罪不归你。至少有两方面的信息，神的心意在这里。第一个，你是个男的，你不要这样乱力无力无聊的去做这样的事，要把你致死的。第二个，当你是一个女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也要极力的抵抗呼喊，证明你自己本身并不喜欢这件事情发生。求主怜悯我们，很多的事情当我们在读到神规定的律法的时候，是有神的原因，我们体会了，我们慢慢愿意去遵行了，我们就能够规避，有很多的咒诅就不临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个神的刑罚就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尽到了我们自己该做的。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神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不是这样吗？ OK 好，下面我要讲的是，一般的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能够了解的。什么叫不能够了解的呢？他说男子若是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了，这男子就要怎么样呢？这男子就要赔款，而且还有什么呀，要娶那个女子为妻，永远不可以，终身不可以休她。这边的有一个这个不是神喜悦的，这个是一个补救的。我们常常把神的心意跟神的一个补救的这两个之间没有路，怎么叫没有路呢？好，这个男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做，荷蒙的原因什么，我不去讲他。这件事情发生了，只有两个嘛，要把那个男的打死了，现在要是不是把他打死了，那要把他打死了怎么呢？这个男的导师知道说，哎呀，打死了我错了，错了怎么样？错了你就要认了，你要悔改啊，你要悔改怎么样呢？为你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然后怎么样呢，你既然选择了一时冲动，你同样也要选择让她成为你的妻子，终身不能休她。这还有点教育的意义，对其他人讲呢，你不要随便搞这一套，你随便搞了这一套怎么样呢，你满足了一时之快，但是你要终身要让这个，不管这个人是好的，这个女的是适合你不适合你，是好妻子还不是，不是好妻子，那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你自己的冲动替你选择了她终身成为你的妻子。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想法，不可以这样做，接下来她这样做了你怎么办，讲了很多的东西， 我记得很清楚的，你知道在美国这种事情很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弟兄有一天他跟我讲了很大声，我可以堕胎怎么怎么，我就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假如那个要堕胎的人，你说不可以堕胎，除非你答应他说你不堕胎，你生下来的孩子我养他一辈子，不然你讲不应该，根本不需要你讲，圣经里面都有，你去讲那么大声干什么？现在的问题是真正发生，有人好听了你不堕胎，你有什么样的让人家要想堕胎的人现在不堕胎了，因为你想出了一个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啊，大家了解这样。今天你看在礼拜的，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么好，那你导师他碰到的这个难处，你有爱心给他一条路吗？神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不是开后门，乃是要教育他的百姓，要教育他的百姓。哎，神的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老是看不惯人家那样做那样做，但是我们有没有自己不能不这样做而神又是不喜欢的事呢？我们人心里面有一种悖逆，我们人心里面有一种趋向罪恶的倾向，真的没有神的怜悯我们要怎么办？神还给我们一条路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老是规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真的做了以后，我们有什么路，有什么爱让他有出路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乱伦的问题，你永远不可以娶你的继母为妻，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让你的父亲羞辱，不可掀开你父亲的衣襟，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让你的父亲羞辱。人伦的关系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逐渐逐渐被侵蚀，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不但是不喜悦，而且是神所憎恶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常常行神所喜悦的事，哇，那有许许多多神属天的祝福领导我们，但是假如我们所行的事情是神所憎恶的，那么这个后果我们负担得起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